兄姊妹早晨，愿你哋平安。三名参与社会运动嘅学生领袖就被判入狱，香港社会嘅撕裂就无可避免咁样扩大。同情佢哋嘅群众同埋反对佢哋嘅群众，睇起上嚟咧都冇乜嘢对话嘅空间啦。呢啲学生领袖所追求嘅系一个未出现嘅社会，是一个在盼望里面的世界，是一个看起上来很遥远但是仍然可以实现的梦想。反对他们的持守住的是一些现实的原则，看起上来手中的面包比那些不知道怎样能够实现的那些公义更加真实，或者眼前的现实真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后的东西了。保罗咧曾经咁样讲过：若果死人不复活，我哋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保罗嘅意思好简单，佢话咧：若果现实就系最后嘅真实，冇嗰一种全新嘅生命嘅可能，咁就算啦，好似动物一样咁样生活，活下去就算啦。反正听日。就好像动物一样这样就死去。但是如果生命不是这样，如果生命是有新的可能，如果听日学生能够自由和有爱这样去学习，大人能够有尊严这样去工作和生活，老人家能够不用忧虑这样安享晚年，如果这些一切都是可能的呢？如果人类自古以来的天国梦真是有实现的可能，这样我们是否需要为这个美梦而奋斗呢？人总是会发梦的，但是现实总是叫我们的梦破碎。平凡的人在那些梦多次破碎了之后，他就满足于吃吃喝喝，就不再发梦了。但是总是有一些非凡的人，他看见那些现实不断地去破灭这些梦想的时候，他就努力不懈地以梦想之力去改造那个现实。当然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人类的工程。黄之锋判刑之前三个钟头，他妈妈发出了一个公开的贴文，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他说呢，法庭的判决估计我们会感到十分失望。黄之锋已经履行了社会服务令，但律政司却是锲而不舍，誓言要以言入罪，扼杀年轻人的满腔的热诚和理想，对社会的愿景和抱负。跟着他中间有个括号，他说重夺一个公民广场其实有多暴力呢？为何香港堕落如斯，如此对待这一代的孩子？我们可以想象的，这一位母亲她一定是会曾经向神祈祷，求神免去她的儿子牢狱的劫难，但神没有回应，神很沉默。其实呢，神很多时候都很沉默的，就算耶稣在客西马利园在十架前夕的祈祷，其实神都是很沉默的。神是不是奉旨要听我们祈祷的呢？没有奉旨的，神其实是很沉默的。社会的撕裂能不能够修补呢？年轻人的渴望能不能够得到实现呢？人类的梦能不能够成真呢？这些一切都是未知之数，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奉旨的。在这个幸福不是必然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做啲咩嘢呢？咁亦话呢，我哋咩都唔做呢？咁我哋呢睇下呢今日嘅讲道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21至到第28节。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嘅，请再翻开呢一段嘅经文。呢段经文呢讲到一个母亲，佢遇到一个莫大嘅困境，对佢嚟讲幸福真係唔係奉旨嘅。我哋今日呢要特登呢 特別咧嚇去睇下呢個母親嘅反應。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一至到第二十八節，一個好短嘅故事，我哋再一次睇一睇呢個嘅經文。經文咁樣記載：耶穌離開嗰一度，就退到泰爾西頓嘅境內去。不過呢個中文翻譯咧，好多種翻譯嘅可能嘅。其實耶穌咧係離開咗某個地方，然後咧就臨近到泰爾同埋西頓嘅邊界啊，咁都係可以嘅呢個翻譯。嗰度咧有一個迦南嘅婦人，從那地方出嚟，即係咧佢越過一個邊界嚟到揾耶穌，喊著說：主啊，大衛嘅子孫，可憐我，我女兒被鬼附得甚苦。耶穌卻一言不答，門徒進前來求他說：這婦人在我們後面喊叫，請打發他走吧。耶穌說：我奉差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遺失的羊那裡去。那婦人來拜他說：主啊，幫助我。他回答說：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婦人說：主啊，不錯，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丟下來的碎渣兒。耶穌說：婦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了吧。從那時候，他的女兒就好了。馬太福音呢，為這個的故事設定了一個場景。耶穌是往泰爾西頓的那個邊界那個方向走過去。泰爾和西頓在以色列的界線以外，在耶穌的眼中，這兩個城市算是最敗壞的了。在馬太福音裡面，耶穌有一個講法，他說：哥拉信啊，你有禍了，白菜大啊，你有禍了，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若果行在泰爾和西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泰爾西頓所受的比你們還容易受呢。馬太福音有這個這樣的講法，其實即是說耶穌說，若果以色列你們這些人不悔改的話，泰爾和西頓的遭遇都好過你們了。言下之意即是說泰爾和西頓已經是最差的了。然後我們按照這個故事的下文的講法，也都按照馬太福音一貫的神學，就是耶穌是只是在以色列的地區傳道的。所以耶穌是沒有越過這個界線，他沒有踏足泰爾和西頓，他只是往這個邊界走，耶穌行在這個邊界的上面。然後聖經說有一個迦南婦人從那個地方出來，聖經咁樣記載咧，其實都係好奇怪嚇。馬太福音咧喺呢度咧用迦南婦人，迦南呢個字眼。嗱，同一個故事咧喺馬可福音咧係有記載嘅。馬可福音咧只係話呢個女人咧係一個希臘人，係屬敘利腓利基族嘅。即係馬可福音咧係話佢只不過係一個希臘人，一個外邦人。但馬太福音咧喺呢度咧用迦南人呢個字眼。大家要明白，迦南人在舊約呢其實是以色列人的世仇來的。用到迦南這個字眼呢，讀者呢如果他是一個猶太人，他一看到呢他就會引發一種厭惡、仇恨、抗拒、排斥的情緒。耶穌呢在一個邊界那裡走，卻是呢引來一個呢迦南的婦人，一個在邊界外的人闯入了耶稣的界线里面，他有苦情，他有所求，他没有其他办法。但是第二节那里他说，这个迦南的妇人在那里地方出来，他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女儿被鬼所附，即是说有一个很强大的外力 去制宰住呢个女仔嘅生命，佢毫无自由，好似呢下坐緊监一样，生命被折磨，苦不堪言。母亲爱女情深，只能够哀求佢能够揾到嘅唯一嘅希望就係耶稣。佢求耶稣可怜佢，可怜我，可怜我。佢称呼耶稣呢为主。嗱，喺一个呢以奴隶为主要生产力嘅世界里面呢，称呼一个人为主呢，其实即係话呢成为附属于佢嘅一个奴隶咁样嘅意思。为咗佢嘅女儿，呢、这个女人低声下气恳求耶稣嘅怜悯。佢话主，我系你嘅奴仆。然后呢佢仲称耶稣为大卫嘅子孙。嗱、这个这个用语呢唔系一个迦南人用嘅。这个系以色列人嘅民族嘅用语嚟嘅。以色列人对佢自己嘅民族嘅救星，佢哋呢就会諗呢大卫嘅子孙。这个正并唔系以色列人嘅世仇迦南人讲嘅。唔系佢哋嘅用语嚟嘅。嗱，睇上嚟呢个女人系好大胆咁样呢越过一个界线，佢试图呢进入呢以色列人嘅文化里面，佢称呼耶稣为主，大卫嘅子孙。好啦，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系耶稣，如果你系耶稣，如果你有医治嘅大能，遇到一个咁样嘅女人，佢哀求你，你会有啲咩反应呢？我估我哋大部分人就会即刻应允佢嘅呼求。但系呢个经文呢讲嘅嘢呢出乎我哋意料之外。圣经话呢，耶稣却一言不答。这个女人遇到耶稣嘅沉默，佢亦都遇到呢神嘅沉默。一个咁卑微嘅一个嘅母亲，为住佢嘅女儿无边嘅苦楚喺度哀求，但耶稣竟然一言不答。耶稣唔系怜悯人嘅咩？耶稣一言不答。原来耶稣唔系奉旨要回应我哋嘅哀求嘅。怜悯人嘅上帝唔系奉旨要做一啲乜嘢去帮我哋。上年导演呢个史高西斯拍咗套片，个片叫沉默。讲到呢日本封神授吉嘅年代，日本呢禁止天主教嘅嗰啲嘅教士喺度传教。好多嘅信徒就殉道，神父就被迫要改教，放弃佢嘅信仰。那个神父在祈祷，但是神很沉默，在一个深深的苦难里面，那个神父很恳切的祈祷。不过他说呢，我很怕神啊，你的沉默的重量令人畏惧，我在祈祷，但是我很迷茫，我究竟是不是向着一个虚无来到祈祷呢？ Nothing， 虚无啊，是因为你根本就不存在的。我们时时都祈祷，为自己，为身边的人，为社会，为世界，但我们时时都经验神的沉默。神究竟是不是在这里呢？有没有上帝的呢？这个迦南的妇人，她也忍受住耶稣的沉默，神的沉默。不过我估耶稣沉默啫，这个女人在不断在叫。故此我们可以看得到呢，就是连耶稣的门徒呢都忍受不到耶稣的沉默。那个女人在不断的哀求，但耶稣这么沉默，所以那些门徒都忍不住。第23节那些门徒都讲嘢，门徒进前来求耶稣 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你看看那些门徒啊，可能那个女人不断在那里喊叫啦，那些门徒很厌烦，他们走来求耶稣，耶稣啊耶稣啊，你做些事啦，你一是医他啦，一是你叫他走啦。耶稣的反应呢，又是呢令我们出乎意料之外的。第24节，耶稣说呢，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拒绝那些门徒的恳求。我们知道啦，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他说呢 America first。 在这里呢，耶稣都是差不多的，他说呢 Israel only。 不单止是以色列优先，耶稣其实讲得很白的，他说呢唯独以色列。耶稣说呢，我只是帮某些人的，我不是什么人都帮的，我的工作是有一个特定的范围的，而这个女人却是在我工作的范围以外。那些门徒呢，其实都不知道他怀着什么心念啦，不过那些门徒好大大都算是为这个女人求情。但就算是这些门徒代这个女人去求情，但都不是奉旨得到耶稣的应允的。耶稣不单单是沉默，耶稣是正面拒绝，我不做。如果你求人帮助，人家明明地跟你说，这些东西在我的能力以外，我帮你不到的了，一般情况下你大概就会放弃的了。不过这个女人都还是没有放弃。第25节，这个女人来到拜耶稣，说，主啊，帮助我。多了些动作，这个女人拜耶稣，她应该就是跪在耶稣面前了。耶稣变本加厉地拒绝她，她却是变本加厉地去高举耶稣的神权。她继续称呼耶稣为主，她继续求耶稣的帮助。当上帝沉默毫无反应的时候，这个女人呢没有沉默到。当上帝看上来拒绝她所求的时候，当形势变得不利于她的时候，她没有放弃。当社会在瓦解，当强大的力量扭曲一切，当信徒亦都埋怨神为什么不听祈祷的时候，就是有些人好像这个女人这样跪在耶稣的面前，他们竟然仍然在敬拜神，仍然在呼求神的帮助。总是有些人，他们不顾这个现实的逆境，他们单单仰望上帝。然后耶稣再进一步有些反应，这个反应完全违反我们对耶稣的一般的想象。第26节，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称这个女人为狗。很多的学者，很多的圣经的学者认为耶稣的这个讲法不合时宜，认为耶稣太过大男人主义了，民族主义的色彩太浓厚了。有些学者为了减低耶稣这个讲法的冒犯性，认为耶稣这里讲的是那些狗仔 puppy 屋企里面的宠物，这个讲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圣经原文的用字真的指到一些狗仔的意思的。不过按照这个故事那个情节的发展，我们看到耶稣是有意的，一步一步地加强他对这个女人的抗拒。个故事的情节个布局是这样的，故此呢，我们大意可以知道呢，简单讲，耶稣用这个用字是有羞辱的成分。 去到呢度咧，我哋开始咧好多疑惑啦。一般人咧即刻咧好用心咁样问耶稣点解会羞辱人家？嗱，不过你要睇下，即系呢度用嘅一啲文学嘅题材或者文学嘅手法，重点明显唔系在于耶稣对呢个女人嘅羞辱，而在于耶稣用一种睇起上嚟羞辱嘅方法，去让呢个女人达到生命嘅转化。我用另一个讲法讲，耶稣嘅羞辱同埋呢个女人一啲好机智嘅回答，其实系好类似我哋中国嘅禅宗嘅公案。喺嗰啲禅宗嘅公案里面，好多时咧一啲简单嘅情节就系咁样嘅，就系徒弟问老师一啲问题，老师咧就用个棒去驳佢。嗱，如果你个问题就系话，哎呀，点解老师会打人噶？啊，咁样咪即系羞辱一个求学嘅人咯？咁嗱，如果你个问法系咁样问嘅话咧，你就好难明白咧呢一种追求道与觉悟嘅呢一种文学嘅题材噶啦。嗱，我再举多另一个例子啊，虽然沉少少吓，就系一个张良嘅故事吓。话说张良啊，佢后来成为咗汉初嘅一个谋臣啊，即系类似诸葛亮嗰种嘅人物啦吓。佢未成名之前啊，有一日佢喺个桥上边散步啊，遇到个老翁啊。个老翁咧吓，特登咧就将自己只鞋咧吓甩咗落去个桥下边，然后咧就叫张良后生仔执翻对鞋上嚟。啊，张良梗唔 like 啦吓，不过谂到唉，老人家毕竟都系年纪大，好啦，帮佢执翻只鞋啦咁。执翻上嚟啦，点知咧个老人家只脚一伸，后生仔同我着对鞋，张良仲更加唔 like 啦，压住呢个怒气，好啦，同呢个老人家着翻对鞋啦咁啊。然后呢个老人家话啊，孺子可教，然后咧就将呢个绝世嘅兵法咧啊传授俾佢。嗱，我哋成日会读到呢啲故事嘅吓。如果你读到呢啲故事，你成日喺度问：，哇，嗰、那个老翁做乜？点解会羞辱人噶？点解特登整只鞋落去个水道啊？跌落个桥下边啊？咁嗱，如果你成日咁样问咧，你就会错失咧呢一种故事嘅用意。呢啲咁样嘅情节，只不过系提供一种权宜嘅机遇，让一个人咧喺屈辱里边成长。好啦，话说翻翻嚟啦吓。这个迦南的女人，耶稣说你是狗，不配得到儿女的饼，这些这样的机智的问答，我们看到这个女人的回答是很机智，答得很妙。第27节，妇人说，主也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人哋话佢系狗，佢又冇一巴掌咁样打过嚟，佢只系承认生命嘅卑微。人系要仰赖上主嘅恩典。呢、这个母亲话：我唔系要食主人嗰啲儿女嘅饼，我只系食丢落嚟嗰啲碎渣而啫。佢冇要求过于自己应享嘅权利。佢只係渴望得到一啲恩典底下嘅满足。耶稣呢拒绝走过一个界线呢去帮助佢。但係呢佢呢个回答呢係好机智好奇妙。佢将自己呢睇成呢係家中嘅一个嘅宠物。原先未必有呢个意思嘅。不过咁样嘅答呢就係话我其实係主人家中里面嘅一隻宠物守喺呢个嘅桌子嘅旁边。然后呢桌子掉落嚟嘅嘢呢我就食啦。佢用呢个回答就好奇妙地将自己睇成为呢个家中里面嘅其中一个成员。耶稣拒绝越过一个边界，但呢个女人嘅回答就係将自己走过咗呢个边界，变成咗耶稣家庭里面嘅其中一份子。各位弟兄姊妹， 睇下呢个女人，睇下呢个母亲。耶稣沉默，上帝沉默，天都唔帮佢，佢没有天使。然后呢耶稣拒绝佢，然后呢话呢佢喺耶稣嘅工作范围以外吓，掂唔到你嘅，我哋嘅工作范围。这个女人没有地利，在地理上她没有优势，然后耶稣贬抑她，羞辱她，她没有人和，人的关系不好，有敌意，没有天时，没有地利，没有人和，她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外力是帮到她，她只是孤零零地面对生命的环逆，面对住她身边的人的痛苦，叫天不应，叫地不闻，而佢有嘅就係一个赤子之心，一种温柔嘅谦虚，一种对佢所求嘅事嘅锲而不舍。喺绝望嘅时候佢无比嘅希望，係当不断地被拒绝嘅时候佢仍然坚持不被拒绝，係当神睇起上嚟係不仁不义嘅时候佢仍然坚信神係仁係义。唯有呢一种人，唯有呢一种人，当历史的前景显得灰暗，而人人都在逃命的时候，只有这种人能够屹然不倒。唯有这种人，当社会的崩坏出现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坚持真理。唯有这种人，当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坚持发光。最后呢，我们看看耶稣对他的评语，第28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就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就在那一刻，他的女儿就好翻了。耶稣赞他，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他，但是他的坚持去到最后，耶稣赞他，你的信心是大的。这个中文翻译呢，即是不够气势的。其实这个经文呢原文是没有动词的，并且呢字词那个次序呢是这样的，伟大，你的信心。英文的一般有些的翻译呢是这样的， Great thy faith， 大啊，真是伟大，大啊，你的信心大，真是伟大。耶稣赞他伟大。在马太福音，这个伟大这个字，大这个字，从来没有用在形容一个人的生命的特质那里，唯独单单用在这个女人的生命那里，大，伟大。人间的一切幸福是没有奉旨的，但唯独有一些配称伟大的人物，他们以无比的信心、毅力、谦和站在天地之间。神就因住这些伟大的人物，他们的伟大，他就将幸福赐予人间。好希望世上面有多几个这些这样的人，好希望你们是其中一份子。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